喜乐又欢畅，无忧虑，不孤单，生命和爱同分享。感谢主，我们一同的对儿童有负担，实在是因为有神的爱，好，丰满神的爱，然后呢，有一个一个的家，温暖的家打开来为着儿童，真是甜美喜乐又欢畅，而且无忧虑，不孤单。我很喜欢这个不孤单。儿童牌来在一起，就是要儿童，就是盼望儿童要有怎么样，要有同伴啊、哦！连我们爸爸妈妈也需要有同伴哦。连刚刚这个聚会一进来的时候，就看到有的有的妈妈们互相拥抱，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后来可能曾经在一起聚会，然后又不同的这个会所啦、啊，不同的小区了。哦，好久不见哇，就来在一起，这种不孤单啊！感谢主，连我们大人也是需要有同伴的，生命和爱同分享。你传扬我见证，这也是在儿童牌里面的时间哦。什么时间要传扬呢？什么时间会做见证呢？鼓励等时间啊，弟兄姊妹，是不是这样啊？啊，爸爸妈妈，你的这些写鼓励本的那内容的时候，其实就是分享的时候，就是一种传扬，就是见证我们跟孩子们跟神的关系，甚至我们啊跟孩子一同来到主面前的一个关系。好，受规范同成长。儿童牌本身是需要受规范的，只要我们有养育孩子的经验，都知道孩子要成长就是需要有一定的规范。好，受规范同成长，小牌生活哦，我们要改成儿童小牌我向王。好，我们再来唱一次 Amen， 边尽量背起来咯。爱丰满加温甜美有欢无忧虑，不孤单，生命和爱同分享。你传扬我见证，歌颂赞美荣耀神。受规范同成长，小童小派我向往。好，感谢主。还没好、哦、我们今天的聚集的时间很紧凑、哦、今天呢我们有这个不仅有诗歌欢唱，我们也有更重要有各一组一组的弟兄姊妹们为我们的分享的见证，先分享到他们的儿童牌的实行的蒙恩、哦、的情形。所以看弟兄姊妹们也可以听听看、哦、这些、哦、弟兄姊妹们他们如何经营儿童牌，甚至、哦、我们可以从中找到这个他们蒙恩蒙福的秘诀。啊，我最宝贝的是哦，今天我们在这个北投大区不是单打独斗，就像刚刚讲的不孤单哦，有许许多多家在这里实行儿童牌，就借着这样来在一起的交通，我们可以彼此灯光对照，彼此的学习。好，那今天呢，哦，我们就有见证完之后，以后有这样的一个负担的交通哦，在这纲要里面。好，我们待会首先我们就请这个啊，上庭弟兄啊，你们这一组啊，先来做见证 ，Amen。好，我们再把诗歌再唱一次 Amen。
感谢主，我是十二会所谢尚廷弟兄。那我们今天有见证两个单位，那我们会交通一下我们这两年在儿童活力牌经营蒙恩的点。那我先邀请李子凡夫妇来做见证。那因为他们中午有家庭的聚会时间，他们见证完会先离开，所以我请他们先做见证。
啊，感谢主！我是社会所的子凡弟兄，然后就姊妹钟琳姊妹。那我们先请钟琳。
我可以拉下来。
可以。
感谢主，让我们有这机会为主做见证。我们来自淡水这样子。那我们两个参加儿童活力牌也是因为我学妹的妈妈带我们进来的部分。那我首先是跟我们两个呢，我们两个原本是一个拿香拜拜的家庭啦，然后就像很多数的家庭一样，原生家庭去 我们原生家庭就从小都去庙里拿着拜，拿着香拜，我们也跟着拜这样子。甚至爸爸和妈妈现在都已经皈依佛门。那因为目前，但是呢，因为主就是这么奇妙，哎，帮我们安排，就是我们在去年的一月份，那借由我们医院同事的结婚，那我自己本身是护理人员，在星光医院工作。那因为我同事结婚，认识了妈妈。他的妈妈美秀姐，那美秀姐热情，她邀约我们至小区的桂子坑，然后参加亲子活动。我是听到亲子活动才会眼睛一亮，然后进而参加活动这样子。那因为为了活动，我在活动中接受了福音，那种下了我心里的福音种子。那感谢主，这也让孩子多了许多同才的伙伴。那在去年的三月的时候，得知因为我弟兄的一位大学同学，因为婚姻出了状况，我只觉得，因为我们直觉就是想到美秀姐，因为美秀姐或许可以给他心灵上的依靠，认识这个充满爱的信仰。那美秀姐了解状况之后，告诉我，告诉我们小区的弟兄姐妹，他们说会帮这位同学祷告，并邀请我们及同学和孩子们一起参加在上庭弟兄家的儿童活力牌。那这是我们第一次接触儿童活力牌。那因为这是孩子们的聚会，那这一参加我们就是一年半，持续不断冲淡水。那我们很看重孩子的未来，然后就像在场的每位家长一样，那在儿童活力牌中，我们看见我们孩子们呼求主的名，然后背诵口诀经节，在同侪间互相赞美跟鼓励。我甚至之前听到就是在刚开始听到一位一年级的孩子曾经在活动中为他妈妈的健康生前的祷告。那时候我深信，我们可以把孩子放心的带到主里面，和这样的伙伴在一起成长，心想这是主何等的怜悯，使得教养儿童一事让父母有所依靠。因为毕竟父母教的有限，孩子在同侪中可以一起成长。那我们家是住在淡水，那孩子念的是淡水的基督教学校。那记得在幼儿园的面前，幼儿园的门前呢，他们有写着箴言22:6，他告诉我们教养孩童走当走的道路，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就这样，我们每周五的晚上，即使我是上大夜班，或者是弟兄的公司需要加班，我们还是会安排我们另外一半带着孩子来参加这属于孩子的聚会。我们很高兴看见孩子在这里的改变，他们仅仅几次的聚会就将口诀朗朗上口，他们知道主就是光，在有光的地方不用害怕，知道做事良心要有感觉，依这样的感觉知道是非对错。孩子们从第一次的聚会，那因为我小的那个他，我们第一次聚会的时候还抱着我们这样子，不敢在众人面前说话，到落落大方的在人前背诵祷告，甚至在学校讲台表演相声。我们深深了解，这不是做父母的能教导的，是主耶稣的成全，所以在主里什么都能。
感谢主啊！主说，一人得救，全家就都必得救。
对，
我们从三月起，我们每周持续坚定的带孩子来参加这个儿童活力牌的聚会。我们一直看着孩子成长，我们也在中，经过上庭他们家的协调，然后简单的做一些配搭。所以每一次的祷告呢，经节还有儿童活力牌的故事、诗歌，也都让我们陪在孩子旁的我们呢，一次一次的又更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小排后的聚会呢，然后还有一些相调的亲子活动呢，也让我们很高兴的认识在这个小区里面的热情亲切的弟兄姐妹。
Amen.
我们每次哦听了甜美听了他们的见证呢，我们都觉得好不可思议啊。对啊，但呢我们又想啊，这样的福分啊，是不是也有机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呢，我想啊，当初一开始参加活动那一颗种下那福音的种子啊，应该已经慢慢的成长起来了。
Amen.
所以在去年的9月29号，也是我们夫妻的9周年结婚纪念日那一天哦，我们刚好就收到上庭弟兄他们家的邀请去享受晚宴。那饭后呢，就听弟兄姊妹的见证，像修明弟兄家呢，他们分享他们信靠主的过程。
Amen.
那 陈琴姊妹她也分享了，她们刚成家的时候呢，因为信靠主，然后让他们过一种没有缺的信心生活。再来呢，我们要一同欢唱几首的诗歌。这时候，我姊妹钟琴姊妹她在诗歌中呢有一段话呢，她诗歌是这样写，她说：“一次一次换得失望，知道人生不过是这样。”她对这一段话呢，然后有深深的摸着，然后有一份感动。然后那时候陈琴姊妹呢就问我们，是不是在那时候呢要决定受尽得救？
啊，
但是呢我们还是犹豫了。且那时候也是晚上十点以后了，而且外面还是下着雨啊。
对。
然后而且我顾虑隔天要上班上课呢，所以呢我们大家大部分都要陆续离开了。所以后来呢，在聚会后呢，那我们就会有关系性的祷告，会后祷告。那时候我就跟主耶稣说：“哦，主耶稣，哦，我愿意相信你是那真神，哦，但我希望你能再给我更多的经历。”阿门。我就这样祷告完，我们就准备要回家了。对，那正离开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手机就传简讯来，就说：“因为隔天是台风来袭，所以呢放假一天。”
阿门。
对。所以让我们原本呢要离开了，然后我们又慢下来了，我们又在思考了。对，那时候我们中年姊妹就一直看着我，因为她可能有莫卓感动，但是她期待我给她一个答案。那我心里想啊，我们这位主耶稣啊真的是听祷告的神，而且又真又活，效率又非常的好。对，事实上，在这半年的人活力牌的参与中啊，我们早就已相信这位真神了。对，所以呢，在这个结婚纪念日，然后又加上诗歌的感动，隔天又放台风假，我觉得这一切啊，都是主预备好的。主说啊，信而受尽，必然得救。我和姊妹呢，就在11点多啊，因为主的怜悯啊，受尽得救了。感谢主。如今我们也在这个主的道路上啊，那个每早晨的晨兴，周五的儿童活力牌的配搭，还有召会的各项的生活的活动，感谢主，让我们可以在这里为主做见证。
Amen。
感谢主，荣耀归神。
Amen。感谢主。那接下来我跟陈琳的交通会摆在我们怎么样在负担里，在生活中来经营儿童活力牌，来接触这些亲职的孩子们跟家长们。阿们。
阿们。子凡跟钟琳的见证是属灵的这一面，我的见证可能不是太多属灵的面，但是是很多生活的面。阿们。那其实我们其实家长跟孩子们是一种彼此陪伴的关系，不是我们陪伴我们的孩子，而是他们陪伴我们的孩子，我们陪伴他们的孩子。那这样的彼此陪伴，我就发现其实这两年当中我们会带进了三种关系。第一种就是弟兄姊妹，第二种是家人，第三种其实是在教会生活里面很少提及的朋友关系。那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好像朋友是我们就是在教会生活中这个睡面好像不太提朋友，可是我特别为此去查了一下朋友到底是什么，因为我已经很久好像没有所谓的朋友的感觉。其实朋友是一种人际关系，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他们之间通常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又十分的亲密，他们的性格兴趣可能较为相似，而且可能经常一起活动，他们亦会互相帮助，聆听对方烦恼或给对方建议。对于大部分人而言，朋友能够信任，是信任的伙伴。那所以我就看完之后，我就说：“哎，这不是就是我们这几个家之间的关系吗？”对，因为我们其实，在小区里面总共有五个亲职跟亲子的家。那其实我们常常会在一起做一些看似不是这么属灵的事，有什么事呢？就是儿童牌嘛，因为刚刚讲到儿童牌，那会后呢，因为我们家儿童牌其实是儿童弟兄牌，因为在我们这个儿童牌里面，总共有七个弟兄。那只有一个小姊妹，对对对，他们在一起呢，一定要给他们找一些事情做。那他们彼此就是在儿童会后呢， 他们在一起彼此有相调的时候，哎，正好也是我们彼此相调的时间。这个相调的时候呢，我们来铺路一下，就是钟灵的酒量是我看过最好的，所以我们常常会用，就是前一阵子啊，就是用星期五晚上的时间，哎，大家在洱海会后，然后我们就会有彼此小酌的时间，然后彼此分享工作的压力啊、生活啊，就真的是会有这样的时光。你知道时光其实是会更拉近我们之间彼此的那个对彼此的认识，不可能我们的认识很多，以前很多的认识是在聚会中的认识，可是其实要认识一个人，其实是在更多的是在生活面的认识。那我们小区有一个姊妹 take a break 下午茶时间，就是我们会在一个月的最后一个主日，然后那个主日正好晚上没有就是训练，那我们就会在那个下午呢，就是我们有五个姊妹，我们就彼此轮流一个家，然后我们就会在那边，在那个时光呢，请弟兄把所有的孩子都带走。那弟兄可能带孩子去打球啊，或者去哪里玩啊，就是不在我们的眼前。那我们彼此呢，就能更多的分享家庭生活。
跟
有的时候可能会带入一些抱怨，可能是跟排解压力的管道。但是最终呢，我们很奇妙的，就会总是把彼此呢，就带到祷告里面去，就彼此带球。所以这样，其实我们更了解彼此的家庭了。那第三点就是，我们在这五个家当中有一个弟兄非常喜欢吃大排档，就是街边的那种热炒。那我们在认识这个弟兄之前呢，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大排档，我也不知道在街边吃热炒的感觉是什么感觉。哎，可是我们常常就是因为这个弟兄喜欢，我们就哎没有问题，那我们就跟你一同去。我们借着这样的吃饭，其实更认识弟兄他里面的真实的光景。阿门。那而且我们非常的能够融入彼此的，我们不但融入彼此的生活，我们更融入彼此的原生家庭。对，就是子兰的父亲钟灵的母亲，然后还有我们那位弟兄，我们甚至在中秋节，我们没有陪自己彼此家人过，我们是陪那个弟兄的家人一起过。他们家要烤肉，我们就去一同跟他们一起配搭，一起事前的预备，事后的收拾，一起烤到半夜，跟他们的父母有一些深聊，跟他父母有一些彼此的关怀。所以他的父母就觉得，哎，你们的教会生活，就你们的教会真的让我们很放心，让我们觉得，哎，你们的教会是吸引我们的。然后我们其实会非常尊重对方的爱好跟取向。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个弟兄，他非常喜欢打垒球，那他打垒球打到就是他常常会跟主日会冲堂，就是说哎，主日早上10:30他要打垒球怎么办呢？那其实我们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弟兄带到祷告里，我们陪他一起祷告，不是要这个弟兄来取舍什么，不是说我们来取主日然后舍垒球，或者是取垒球舍主日，就是而是让他能够就是更借着这样的祷告来相信主，相信主的作为。我们是希望让这个弟兄能够坚固。阿们。他不是说哦，我今天好像一受浸我就要好像要抛弃我自己的爱好跟喜好，然后来总是聚会主日。我们是希望说，哎，我们来求主来开路，看是不是这个比赛的赛程可以时间不要跟主日是冲突的。然后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孩子是一种群体群养的，是一种群养的成长。就是因为我们常常相调，我们几乎生活都在一起，所以当我们孩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任何人对孩子都有管教权。那彼此之间常常会互相交替管教，所以孩子更多的是我们会发现孩子是我，就是他们的孩子是我的孩子。但我在看他们的孩子的时候，不是觉得这是别人的孩子，这就是我的孩子。所以其实我有7儿子，很可怕。就是因为本来两个就已经觉得哇头皮发麻，然后7的时候其实反而更好管，真的是这样。阿们。那无论其实我们无论是什么相调或是活动，最终都是让我们能够在基督里，我们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是调着就去哦，就是外面的活动去了，就是去哦彼此的喜好里面了。无论怎么样，因为我们认识彼此的生活，认识彼此的家庭，我们就更能够把彼此就带到祷告里，能够为对方站在对方的立场而着想。我们弟兄们甚至看重小区的服事，他们愿意自动进功用，而不是说、哦、我们
给他安排什么工作。有一次就是我们有一个弟兄修明，他半夜才回到家，然后子凡也是加班到两点，但是第二天呢，因为应着第二天主日，诶，他们就竟然能够在准时哦，就是真的是在准时九点半穿着甲种服装到会中，然后服侍波饼。我觉得这真的是很奇妙的一个过程，也我们不是陪伴他们，而是我们彼此陪伴。我们在连假当中呢，就前两周有连续两个连假，就是我们已经彼此习惯到在连假当中一定要听到彼此的声音，或一定要一起过至少一天，对，要不然会觉得非常奇怪，好像缺了什么。对，就是其实香调对我们而言真的是一种生活习惯。
感谢主。我的见证，我来诉说这一年多的时间，神怎么祝福我们。我们从儿童活力牌的家庭啊，从三个家变成五个家。那儿童的人数呢，从六个增加到九个。那刚才陈琳说，有七个小弟兄。那其实因为我们这一年来，我们有两个小弟兄已经送往学生区了，感谢主，而且他们都有稳定的聚会。那儿童的服侍人位啊，从四个服侍者增加到十四个服侍者。那这是增加到十四个服侍者，就说出这是人人进攻用的机会。我们把小区的爷爷奶奶啊一同的邀请进来，让他们看看区里面的这些孩子们啊是可爱的。那这些孩子们看到这些爷爷奶奶也坐在现场，他们也是很喜乐的。阿们。所以我们的服侍人位是大量的提升，那这也是神祝福的源头。那从儿童活力牌受浸的人数有四位，那子凡还有钟琳他们是其中的两位，那还有其他的两位今天因为有事没有办法前来。那再来呢，我们也增加了一个儿童活力牌的聚会地点，那就分成两个牌同步运作。那因为我们有教案，十二会所的师资团，我们每两个月我们会有交通，会产出教案，那这个教案我们就会提早做规划，所以我们的运作是同步进行的。那我诉说这两年在儿童活力牌的这个实行上面，儿童以及这个亲子的工作，就是我会常常关心这些弟兄们的工作。因为现今的世代实在是网罗他们的世代，那像子凡弟兄，他平均下班的时间应该都是晚上十一点过后，可是他持守着就是每天早上六点半我们一同的晨兴，我听过是凌晨四点才回到家，可是六点半依然我们在晨兴线上好好的享受主，因为我跟他说这个。晨兴啊，是我们能力的来源，是我们享受主的源头，那当然我们还是有人性的这一面。我说如果真的体力够不上，可以请假一次没有问题的，后面补上去就好了。可是弟兄是有一个坚定持续他要主的那个灵，真的是感动了我。那再来也会关心他们孩子在学校以及生活的状态，他们在家里是否有守规矩，有这个兄友弟恭，因为我们几个亲子的家孩子都是男生居多，都是哥哥跟弟弟，哥哥是否有照顾弟弟，弟弟是否有听哥哥的话，这个我会跟这些孩子们啊，也有面对面的交通，也会从旁来关心这个他们家庭的状况。那再来我们常有这个不定期的户外亲子相调的时间，因为我们的男生小朋友真的很多，他们很需要外面的互动，你把他锁在一个空间里叫他操练铃这些是不太容易的，那我们需要有内，我们也需要有外，让他们达成一个平衡。那再来我们不仅孩子做同伴，我们父母亲啊率先要先做同伴，如果父母亲率先不做同伴，孩子不容易调在一起，所以感谢主，这是主给我们的怜悯跟机会，让我们所接触的这几个家庭啊，他们都向我们是敞开的，向召会是敞开的，他在我们中间，他看到许多的宝贝。那最后呢，就是因为寒暑假是孩子们属灵最弱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一年当中，我们坚定的寒假、暑假，孩子们是建立晨兴的这一个时间。 感谢主。那我们有一对小朋友，他们在寒假暑假早上七点十分依然坚持的诚心。那我这是我希望这些孩子们是从小就先享受主话。如果到他们到学生去再去享受主话，我觉得是太慢的，因为他们在儿童活力牌是有学习的，所以应当让他们尽早就学习这个装备真理。当然他们不懂什么叫做真理，可是起码他们愿意接受主的话，他们愿意把时间分别出来。好，感谢主。那这是以上我们的见证，愿主祝福我们。阿们。好，干，对不起，好，没有，应该不用了，这样应该可以。好，感谢主，弟兄姊妹，喜乐平安。我们是六十一会所的古一成弟兄，这我的姊妹啊，余文珍姊妹。那我们想开头的时候，因为今天应该算是侍奉交通，阿们，所以我们还是稍微花一点时间介绍一下我们儿童牌这三年来的情况，阿们。可以请那个弟兄朋友帮我看下一张。好，我们儿童牌啊，就我们稍微整理了一下，我们大概可以分四个时期啊。有的弟兄姊妹可能听过，那请耐着性子。我们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创始的期间，然后第二个我们有一段加强的时间这个加强是有许多的配搭和我们加在一起。那这个加强就跟我们后面两个阶段非常的有关系就是我们的真牌期再来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小区的状态。好，可不可以下一张？阿们。那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创始期的时候呢，是从我们家的两个小朋友开始所以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两个小朋友跟我姊妹，我们四个人在我们家自己儿童活力牌。那大概经过了一年的时间大概一年的时间，其实我们大概经过了两三个月以后，我们就从两个小朋友变成了六个小朋友。那我们经过一年的时间呢，我们的小朋友就从两个变成了十个小朋友好，那在2018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次，当时我们六十一会所就一大区有一个交通，然后就希望我们儿童牌能够这个把力量先做一个整合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个力量整合，那个整合就让我们的儿童牌整个属灵的空气往上升啊，那个上升是战斗机式的上升连我都觉得非常的有感受比如说我们开始的呼求主名，开始的祷告还有唱诗歌，就可以摸到那个灵的感觉好，那到了2019年的时候，因为我们在2018年有一次的整合，这个整合以后啊，原本是两个小牌啊都得着了一些加强，又得着了一些新的人，所以我们在2019年的年初2月1号我们就有第一次的真牌第一次的真牌了以后呢，在9月3号就是在年底的时候在我们家的儿童牌我们又再征了一次小牌所以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经过了两次的征牌。那在2020年呢，我们在年初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就从原本的小区征出来，就是我们原本的一个小牌就变成了一个小区那在2020年在4月份六十一会所又有一次架构的调整，所以呢我们这个小区就调进了新成立的三大区。那感谢主，进到三大区以后就发现我们可以跟其实我们在做儿童牌一开始我们也都是亲职那经过这几年我们就超过亲职的年纪好，但是呢感谢主，我们在三大区新成立的三大区，我们就能够跟一群跟我们当初做儿童牌的时候一样年纪的弟兄姊妹调在一起就让我们里面这个更新鲜更活泼。阿们，感谢主。可以帮我看下一张？阿们。好，那这个是我们经过两次征牌以后，目前我们家儿童牌的成员那这个黄色的部分呢，凯翔今天好像有来，凯翔父母有来，
上去。
我们那时候就觉得，我们每一次我自己我们家我们会做这个表格，然后呢就检视一下上面有没有黄底的小朋友因为有黄底就表示那个黄底的意思就是。目前有可能可以稳定在儿童牌的小朋友，对，所以那这个是我们最新的表了从这个表上就看到我们其实现在有危机因为我觉得黄底的人有点少。好，感谢主，下一张。
下一张就是我们整理了从我们开始做儿童牌到2020年大概3年多的时间，就是不是小区受尽的人数，是跟我们家儿童牌直接跟间接相关得救的弟兄姊妹。那直接就是他直接参加儿童牌，间接就是说他是直接参加儿童牌的弟兄姊妹再带得救的弟兄姊妹，那如果他再带得救我们就没有列进来了，孙辈就不列了。那好，那感谢主，我们觉得那个，那当然啊，其他争出去的小牌的带得救的人我们也都没有列进来啊。好，那从我们2018年开始啊，我们就得着了第一个家，在6月29号，这是思路弟兄家，然后呢10月28号就是我们子立弟兄家受浸，那这一年呢有两个家受浸，其实这一年从我们做儿童牌到现在已经有1年半的时间，所以其实那1年半我们也是过得非常的，常常跟主说，主啊，到底我们要到什么时候才会有人受浸呢？但是感觉从1年半开始啊，就开始陆续有人受浸。那到了2019年了以后，我们受浸的人，我觉得是一个战略性的突破。为什么呢？因为啊，2019年的弟兄姊妹很多是2018年得救的弟兄姊妹所带得救的。所以也就是说，不是只有我们家直接带人得救，弟兄姊妹对传福音也有负担。阿门。像2019年一开头啊，我们那个秀珍姊妹，2018年受浸的秀珍姊妹就带着她的父亲得救，然后再来就是思路弟兄也带着他的同事一个年轻的家，就是维城跟凯琳，他们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家，那带他们得救，然后再来呢，秀珍姊妹也带她的大嫂得救。好，然后呢，在12月29号的时候呢，我们新得救了一个家，因为他姊妹是恢复的。今天也坐在现场啊。那韩中弟兄在12月29号也得救了，所以我们那天又得了一个完整的家。那林嘉丽弟兄呢，是我们2018年受浸的陈子立弟兄的同事，所以我说2019年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战略的突破。第二环的弟兄姊妹也开始带人得救。好，那2020年就是今年啊，今年我们就成为了一个小区，那我们在4月30号呢，这个美满姊妹也得救了，阿们。又来，好，今天有来都看到自己名字在上面。好，那美满姊妹得救，我稍微解释一下。那天我们非常非常的得加强，因为美满姊妹呢，她是从一开头就参加儿童牌了，所以她到这个时候已经是三年，对，好，我们等了3年啊。然后那一天啊，她先跟我的姊妹说，问了一个问题，说受浸可不可以挑时间嘛？我姊妹看到了以后就没办法工作了，她就赶快赖给我，然后我那天在办公室看到了以后，我整个下午也没办法工作，那感觉就像我家老大那时候准备要待产的时候，然后等了24小时，好，但是美满那个时候是定4月30号，我记得我们就等了2个礼拜，那2个礼拜就是在待产的状况，所以那2个礼拜我工作效率非常差。每天都在想，哇，4月30号我们有一个姊妹要得救，感谢主。然后这个6月7号的时候，对不起，美如姊妹啊，美如姊妹也在现场。好，她是我们儿童牌的神医姊妹的高中同学嘛，好，所以她是间接的。我刚才讲间接，好，然后感谢主。那在8月1号就是，对不起，美如姊妹的弟兄也在现场。也得救了啊，所以也是一个完整的家啊。感谢主。那我们还继续扩展。那在8月30号的时候，秀珍姊妹的高中同学也是高中同学，他也得救了。那接下来我们最近啊，他们两位的高中同学最近也对主很有经历啊，在这一周，那我们也为他们祷告，盼望在2周内也可以再得一个人。阿门。好，感谢主。那我们先交通一下我们目前儿童牌的到目前为止的状况，阿们。
现在是我吗？阿们。那我交通一下，就是我觉得儿童牌对我们而言，尤其是做父母的，就真的是需要同伴，就是有人跟我们一起成长，然后在这个育儿的过程中能够彼此扶持，互相鼓励。所以我就回想到我自己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呢，就是因着跟同伴们呢可以一起的倾心呼求主哦，觉得竭力追求主，这是我至今非常回味的一件事情哦。我觉得如今我们能够侍立在主的面前哦，就让我回想到 若是有一天我们能够一家一家的一起奔跑这属天的赛程，就回想这个画面，我就觉得更是加深我们要在儿童活力派的目的，我们是要得着家长，对，因为呢没有家长呢就不会有孩子。那起初呢，我们就是就刚如弟兄所交通的，我们就是拿准备两个小板凳啊，每周五就是把孩子坐在我们面前，然后我们唱诗歌啊，教他们唱诗歌，讲故事给他们听哦。那可能起初我们唱的不怎么样哦，他们坐没多久，通通都就离开了，那怎么叫都叫不回来哦，就剩我们两个非常的尴尬哦。可是我们就不管如何，就认识硬干了两个多月哦。后来真的觉得不行，我们就开始好好的祷告，我们需要求主替我们开路，要给我们哦人脉啊，就很奇特，就是没有多久，刚好那个幼儿园的有一个保育参观。然后莫名的，其实因为我们真的是边缘人，跟人不熟，所以莫名的就有位家长问我说：“哎，你是不是在那个我们班内有个群组？”然后他就邀请我加进那个群组哦。就我一看，哇，全班的家长都在那个里面，我觉得感谢主，那个全班的家长就是我可以接触的对象哦。然后之后有个家长就在群组里面，就是热烈的邀约大家去参加天母的那个万圣节讨堂活动哦。然后全班都非常热烈参与哦。那我们就紧紧跟随哦，然后我们就开始跟几个妈妈们认识，渐渐开始熟识哦。那在接触的两三个月呢，我们就开始从外面的团购，慢慢的就开始聊到孩子的教育，然后孩子性格培养的问题哦。然后大家渐渐就开始把心中对于孩子未来成长，还有他的所有的担忧都说出来哦。那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我们一个人可以解决，我就把这些内容跟弟兄有交通哦，我们交通完之后，就是常常的祷告寻求，到底该怎么样接触这些妈妈们哦。那我有个重责大，就是我要负责把我们所交通的要实行出来哦。那就是借着这样子一来一往的过程，其实大家的信任呢，就是与日俱增。那我也觉得，哎，该是时候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儿童牌了。那在邀约的过程中呢，我们就决定要开门见山的邀约哦。我要因为现在其实家长们其实非常的防范哦。那我觉得开门见山告诉他我们儿童牌到底是在做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觉得这是对家长们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在儿童牌，我们就是带着孩子们祷告，我们会唱诗歌，我们会讲圣经故事，我们有一个目标，就是盼望带着孩子们要敬畏神，尊重人，我们要有良心的感觉啊。这样一面呢，大家都妈妈们会清楚我们在做什么，另外一面其实也是等于我们就是把福音放在你们的面前，你们愿意来吗？也就表示若是愿意来，其实有一部分就是愿意接受的。那感谢主，第一次的邀约真的就是瞬间让儿童牌的人数从两个人翻倍到六个人哦。然后而且从那次开始之后，就有稳定的三个家，而且都参加，都非常的稳定，并且陆续的全家得救，至今也都稳定在那个教会生活里面。那儿童牌是每周五就要开牌，那其实对在职的来讲，真的是与时间赛跑，也与小孩赛跑。我需要每中午以前就要把鼓励本呢上传到那个群组里面，好让那个服侍配搭的弟兄姊妹可以先有预备。再来，我就必须要掐紧时间哦，把小孩准时的接回家，吃完晚餐，然后呢，同时呢，我还要把客厅、儿童室全部预备妥当，所有的电器设备、冷气、点心、水杯等等哦，完全预备好。那其实最忙碌的就是要小孩可以准时把晚餐吃完，同时还要维持良好的气氛只要开过家都知道，每次在那个关键时刻，哎，原本正常的都不正常了。对，那每一次平常孩子都可以乖巧的配合，那特别在那个时候就会非常的非常的吵闹。我就觉得主啊，每次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是满了时间的压力，可是孩子们真的是充满了吵闹的能力哦。那常常我就在这个很混乱的状态下，终于孩子们的晚餐结束了。那其实和弟兄也差不多就下班回来，因为他需要预备聚会哦，所以他回到家第一件事哦，不是跟孩子们打招呼，是直接冲进房间哦。他需要调整心情，他要预备灵。阿们，没问题哈、哦。等你调整好出来的时候呢，你的微笑跟你和蔼的眼神，就瞬间成了我的加力和帮助哦。那会后呢，我就有心情可以跟家长们相调，然后我们在这过程中才能够彼此的配搭哦。 那我们生活中的连结其实也非常的紧密。比如说生活中的连结很频繁，我们除了天天呢、妈妈们，尤其是妈妈们会在群组里面来往交通之外，然后有的时候周间呢，大家也会看能够时间配得上，就带孩子们，比如说一起去上直排轮啊，或者是上画画课等等哦。那其实我们最频繁的，大概就在主日会后，我们会相约带着孩子们去捷运站的溜冰场下面溜冰。那特别就是孩子们呢会一起运动，可是爸爸们呢就有的就是会一起去跑步，那有的不想跑就在旁边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弟兄们就在爸爸们就在旁边交通。那妈妈们呢因为之前有上了吉他课，所以妈妈们在旁边交通或是弹吉他唱诗歌、聊着聊着又该吃晚餐了、吃完晚餐大家才会依依不舍的回家、那我们阵仗通常都是四到六个家，所以晚餐基本上就是一定要包厢、两桌大人一桌小孩一桌。那我就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喜乐的教会生活，我们是有同伴啊，并且互相扶持。那我觉得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操练扮演一个桥梁的角色，因为我要跟弟兄们一起，弟兄一起配搭，那跟妈妈常常有交通，有互动哦，所以我们是彼此关心生活，无论大事小事，孩子呢，或是工作，或是夫妻之间各式各样的情形哦。那妈妈们能够开始彼此信托的时候，互相诉说这样的问题和心情，所以我觉得我很需要弟兄的这一份哦，所以我就需要跟弟兄一起有交通、有配搭、有祷告、有寻求，因为很多事情其实我们都是同班同学，对，我们没有办法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会最好，但我觉得我们有主哦，在跟弟兄交通的过程中就很享受。你我都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借着我们的一起同心合意的交通和祷告，路就这么开了。连什么问题解决，我们什么时候做的这事情，我们都不晓得。但借着跟弟兄一起同心合意的配搭，我觉得真的事就这样成了。阿门。
感谢主，阿门。其实我们一开头在做儿童牌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主会带我们走到今天这个地步，阿们。那我也觉得其实我们还在操练的过程中，也还在那条路上，我们一开头的时候我们没有想太多，我们那时候就很简单一个感觉，就觉得就从我们家开始，就从我们家打开，做儿童牌开始，而且我们后来有一个感觉，就是发现其实儿童牌要经营，真的不是要等这个社区的对不起，叔叔阿姨，是我，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亲职的年纪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一开头亲职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就要拿起负担来，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啊，也只有在自己的家里打开家然后做儿童牌，其实我们自己的孩子是最蒙福的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觉得孩子的度量被打开孩子的礼貌也能够慢慢的被建立甚至他们也会主动的帮忙有的时候快要到儿童牌的时候，他们会自己主动帮忙做一些家事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在过程中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但是主就一点一点做到他们的里面。那当时我们在做儿童牌的时候，我们一开始也跟主求，主啊，求你把人加给我们那我们每次都要强调这一点，因为弟兄姊妹都会误会说我们当时非常刚强，说真的没有，我觉得我们那时候的信心也不是非常强的那时候我们就是想到这件事，我们就为这个祷告，但是也不是说我们也真的很亏欠啦，我们没有跨出一个时间，好像是专特的为这件事祷告。那我们祷告的时间大概就是，比如说我去上班的路上就想到，哇，这周儿童牌又是只有我们两个，就为这件事稍微的祷告一下。那我就觉得主很看重我们这，即使是这么一点点的祷告，这一点的祷告啊，主就把人开始加给我们。那我觉得在这个跟姊妹的配搭中，我觉得弟兄其实蛮重要的，因为要得着一个家，其实光靠姊妹是不行的，因为知道我们姊妹大概都是第一线在冲锋因为妈妈们都会先认识，那爸爸们其实有的时候会很好奇到底他自己的老婆跟孩子到底去哪里所以他们通常都会想要来关心一下，来看一下但那个机会不多，但那个机会这个弟兄就很重要那弟兄就要在那个短短那个很宝贵的机会里面，就尽量要跟这个福音朋友的爸爸要有认识所以我觉得其实爸爸的参与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而且我们后来发现也是在儿童牌的管教上其实爸爸那一份是蛮重要的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刚好会爸爸们都有事没有办法来，你就发现儿童牌 妈妈其实真的是负了很多照顾的责任，但是在这个权柄上真的是还是需要爸爸的那一份、所以后来我们就发现，其实我觉得儿童牌的经营上、我跟姊妹这个彼此夫妻间属灵道家的操练就非常的重要、只有我们两个是我们两个核心要先非常非常的有交通、那这个才能够在儿童牌有一点服侍、那最后面就是我觉得那个坚定持续也蛮重要的、因为这个刚才姊妹有提到，我觉得也要很感谢我的姊妹、这个非常的扶持我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每次下了班以后，我觉得我这个操练还不太够，需要一段时间、我主与我的时间因为这个上班过程中、曾经 有提过，就是因为上班就是都在听别人讲话、然后或者是跟当事人抢讲话的机会、因为他们都会想要讲话给我听，但是我又得把正确的事告诉他、所以这个在上班的过程中就是一直听别人讲话，然后我自己也一直讲话，然后呢没有讲话跟没有那个的时候呢，就是看文字、然后你知道 有些对方写的文字、这个作文程度又很差呢，看着就 很心情很不好了。然后这个不看文字的话就是看照片，那照片就是看证物，然后那个证物看了也不是很开心、所以其实工作的时候都不是很开心的事情、但是我就跟主说、每次下了班以后真的是要帮让自己能够回到灵中、这个因为待会弟兄姊妹就要来了、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在操练上、我觉得有一件事是觉得弟兄们叫 我这个当弟兄的那时候很这个让自己很多的操练，就是呢就需要在这个儿童牌有把舵、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福音朋友是比较多的，所以那时候到底我们儿童牌的材料、到底方向要怎么走，其实我觉得每一次儿童牌之前、我都非常的焦躁、因为不知道我当天又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那我有时候会很担心说我们会把儿童牌做成就是像外面的安亲班跟育儿团体而已、就缺少了灵，缺少生命、所以其实每一次回去、我就跟在路上我就跟主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也许有一些难题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不知道怎么回应、那求你来帮助我、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发现我们感谢主，我觉得是主在帮助我们、就能够让儿童牌啊这个在内容材料上面我们都一直走在那个中心线上、然后呢弟兄姊妹也没有渐渐的能够在生命里面来服侍这个儿童牌。那我觉得感谢主，接下来我觉得我们的儿童牌也是有一些的危机，那我觉得有危机啊我们就需要再有突破，所以现在我们的儿童牌的确也还是有十几个小朋友，那我们发现我们扩展力好像也减弱了，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现在也要渐渐的朝真牌的方向往前，那求主也能够继续的祝福我们。 Amen。
弟兄姊妹的灵，危机就是转机，哎，们，好、真是我们的好榜样，感谢主。好、刚刚弟兄一直强调，爸爸很重要，弟兄们很重要。我们现在请弟兄们，我们再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一下，好不好？哎，们，爱丰满加温暖，哈利路亚。好，待会请白瑞奇弟兄，你们家就可以再来先来前面。爱丰满加温暖，甜美喜乐又欢畅，无忧虑不孤单，生命和爱同分享，你传扬我见证，歌颂赞美荣耀神，受规范同成长，儿童小派我向往。好，请坐，我们继续做见证分享。
Man, 感谢主，我是白瑞奇弟兄，大家叫我大白就好，比较好记。好，那我们要先分享一个见证，我觉得这个见证很特别哦。好像因为儿童牌在我家开家嘛，好，那我是在自己家就在做儿童牌了，所以还好。那我们有一个姊妹，她很特别，她是从林口过来哦，好，而且她也从巴德过来哦，不是台北的巴德市哦，好，是桃园的巴德市哦，哇，从那边过来哦，而且她还带了两个小朋友。一个两岁的女儿，然后一个才六个月而已，好，这样两个人这样弄过来哦。然后他每次坐车过来哦，好，大概就要花机场捷运啊，或是坐捷运，或是坐公车啊，可能都要花一个多小时哦，出很大的代价哦。那不知道啊，是什么样的东西啊，来吸引了他愿意这样子周周前来哦？好，然后他就以前还是没有受浸的，就这样来到他受浸得救。好，我们来听听他的见证，感谢主。
大家好，我是沈佳玉姊妹。那我的弟兄侯崇贤，他今天有点事情，所以没有来。那，哎，对，他今天去读书，因为礼拜一还要考试，所以他就请我代表来这边分享一下我们的见证。那就是因为我原本是拿香拜拜的。那崇贤他是从国中的时候就受浸了，可是我到嫁他之后，就是他其实以前没有曾跟我提起关于教会的大大小小的事，那是在婆婆的就是邀约之下，然后我们才渐渐的陪他恢复聚会这样子。那恢复聚会之后，就是遇到我们二子二去那个小猪姊妹跟大白弟兄，那他们就他们有两个女儿嘛，就是大我们可能一个大个两岁三岁这样，就是然后后来我怀孕之后生了姐姐小樱桃，那大概是一岁之前吧，他们就在几次聚会之后就有邀约说，哎，要不要参加？哎，他们家打开家，然后有儿童牌问我要不要参加。那个时候妹妹还很小，然后其实那时候我有想说，她这么小参加儿童牌，那儿童牌的内容她有办法吸收吗？可是那时候我又想到说，因为我们家就只有就是还有公婆加上我跟崇贤，就四个大人，其实没有其他的小孩。那社区的小孩因为平常上班，其实你也不知道你的小朋友是不是可以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互动。那我就觉得因为小猪姊妹就有跟我说，她觉得小朋友是需要同伴的，那相对的我们家长也需要同伴。那我就觉得因为平常就是在林口那边，我是从台东嫁人上来的，所以其实在那个地区我也没有就是那种妈妈的朋友可以聊这些育儿的事情。那我就觉得那有这个机会，我就觉得我就试试看。可是因为我们家住在林口，那林口到这边的话基本上先从大公车就需要40分钟，就937到圆山，那圆山再转捷运，然后所以其实通常都需要花对，如果是要到小猪他们家，就是要从旗岩到他们家又需要搭计程车，所以其实是需要转车两次，那总共有三次的交通工具，那可是需要花一个半的小时的时间。可是我觉得我也想知道儿童牌的情况，然后想试试看，然后就带我的小孩去。那我发现他就是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他们家还要爬六层的楼梯，对。然后刚开始其实小樱桃是那时候他才一岁吧，就是其实脚也不是很有力，可是他就是刚开始他就是真的是很努力，因为小朋友刚学走就会很想学，然后很想走，然后就让他走了几层之后，那很感谢那是大白弟兄跟一些姊妹偶尔会来抱他们上去。那参加以后就会发现，哎，小朋友有同伴，因为很多在那个时候他是最小的，就是都比他大，然后所以姐姐们或哥哥就是都会照顾他，然后他就很受照顾嘛。然后他就是也不是说小霸王，但是他就是看在眼里，就是知道哎有姐姐们跟哥哥对他好。然后直到后来又参加几次，就是我就跟公公婆婆说，哎，我今天要去儿童牌。然后可是当刚开始他们就觉得，哦，你每次都要搭车搭这么久。然后后来我就生了弟弟之后，就是这样长期下来也大概一年，快要一年的时间。然后中间我们有缺席几次，但是尽量，因为我还要上班的关系，所以其实我都会尽量早下班，赶在星期五带小樱桃，因为花一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又要赶到七点半准时，其实是那个时间真的是很压缩。但是我会希望小朋友可以聚在一起，我想要让他可以持续的去感受这些，然后就是有尽量在时间上配合。然后直到生了弟弟之后遇上疫情的关系，我就刚好请育婴假，然后所以平常的时间就是我时间是我比较可以控制的。那因为礼拜五的话我都会有时候睡晚了，然后中午又很热的话，其实我就觉得哎这个时间不 OK， 然后我就会拜托小猪说我可不可以礼拜四晚上就去他们家住。对，然后可是礼拜四的话我又要从，因为我们生完孩子之后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巴德，桃园巴德，那桃园巴德到林口其实也是需要开车45分钟的车程， 所以对，然后通常所以我们就会礼拜日聚会完之后回到巴德，礼拜四又从巴德开车回林口，然后到了晚上再从林口搭车去小猪他们家。对，然后就是每个礼拜都是这样，然后所以我很感谢就是大白跟小猪的服事，让我们可以前一晚到他们家这样，然后跟礼拜五还一起，有时候还可以一起分一起读一些圣经啊，或者是一些神的话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最重要是这长期这样一年半，对，允熙现在两岁多，然后我们家还有一个弟弟学医，我觉得最高兴的是很觉得他很幸福的是，他们这么小参加儿童牌就可以就是可以蒙福，然后从学鼓励本开始，然后因为刚开始小樱桃是还不太会讲话，可是到了后期他会讲话之后，他会提醒睡觉前他会知道哦，我们要开始祷告，祷告完之后他会自己被自觉。那其实这看在眼里，就是其实有时候妈妈累了，上班累了会忘记，可是小朋友会提醒你，就是渐渐的这个变成他的习惯。那到习惯到之后现在两岁之后，他有之前去动物园，然后他看到那个河马眼睛闭着眼睛在浮在水面上，可是他就是闭眼睛然后都没有动，然后他就跟我说哦，河马闭眼睛，哦，主耶稣。然后我就说啊，你说什么？然后他就说河马闭眼睛，哦，主耶稣，因为他不会讲祷告这个字。他跟我说我说河马在祷告吗？他就说是呀。然后从这之后回去，可能真的很喜欢动物园，然后回去两个礼拜他都会提醒我说河马闭眼睛，哦，主耶稣。然后甚至有时候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家里有换那个就是圣经的话一些章节，然后就 有一篇刚好拿下来放着，然后还没有收好，他拿起来之后他就自己翻一翻，然后就开始呼求主。可是那个呼求主是他非常认真，然后甚至长达了五分钟，就是他一直就哦，主耶稣，而且他非常投入，我就觉得哦，这怎么这么可爱啊。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在祷告什么，然后他就很开心，他说妈妈我哦，主耶稣。对，我就觉得哦，小朋友就是你平常可能没有觉得好像在儿童牌里他得到什么，可是后来就会发现他在生活上的一些事情，甚至就是在哥哥姐姐的教养之下，他现在也懂得怎么照顾他自己的弟弟，甚至是照顾其他弟兄姊妹的小朋友。但是我就觉得这看在眼里，就是不仅他是长大了，然后他也告诉提醒爸爸妈妈说哎，我在儿童牌我学到了什么。那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就是也需要同伴，然后就是这些弟兄姊妹们，我们互相扶持，然后我们觉得我们同时在成长，因为我们也是第一次当人为人父母，然后所以我们也是就是小朋友是同伴，我们大人也是同伴。然后这就是参加儿牌这么久以来，然后我觉得因为有时候就是看新闻都会看到一些就是像今年有很多艺人或者是有一些人就忽然的离开了，那我就会觉得看在眼里，我们会觉得不知道我们自己当父母的什么时候会没有办法陪伴我们自己的小孩。可是看到小孩现在参加儿童牌之后，他把信靠主这件事情运用的，就是也许他们的世界还没有这么多可以领会的事情，但是他一直在吸收，但我觉得这小小的种子就已经种在他的心中。我觉得他这么小就懂得信靠主，我觉得对父母来讲都是比较放心的。对，因为你不就是当我们如果真的没有陪伴他的时候，可是他知道他可以找主，他有主一直陪着他，我就觉得这是最大的幸福这样子。好，那我今天分享到这边，谢谢。
那接下来的分享是想要分享那个我们参加儿童牌啊，对我们家的改变。那我是大白弟兄，
我是吴玉婷姊妹。
好，我们是从那个2019年9月开牌啊，到现在已经满一年了哦。那借着儿童的服事啊，改变了我们全家。
Amen。
好，不止改变了我们对教养的观念啊， 更是改变了我们的夫妻间的关系。借由儿童牌亲子鼓励本的操练、啊、让我们可以落实天天的呼求主名，还有祷告与主接触的生活、哦、很感谢主。那其实啊，有没有呼求主名祷告啊，真的是差很多耶、哦、比如说下班回到家里啊，就我啦，我下班回到家里看到一堆碗都没有洗啊、哦、就会哦，就很多感觉你知道吗，然后就边洗边生气啊，然后对姊妹的口气就不是很好啊。那后来因为啊，亲子鼓励本啊要跟着小孩一起操练嘛，所以我就在洗碗的时候啊，就借着呼求主名啊，把感觉啊都跟主说啊，好、哦、说了一阵子以后啊，哎，很神奇哦，那我就很久才有机会洗碗呢、啊。
感谢主。弟兄那阵子真的是每次洗碗都一直碎碎念，我就想说洗个碗而已，到底有什么好念的，觉得很莫名其妙。可是有一天我发现他怎么突然没有在念了，而且就是还很关爱的口气问我说，哎，你今天是不是很累啊？然后我就觉得哦，感谢主，他好像有不一样了。然后其实我有点讶异到，然后但主也让我感受到说，其实弟兄工作的疲累。所以后来呢，他回来就是如果碗还没洗，他回到家我就说，哎，你不要洗，等一下我自己洗。所以就感谢主，虽然是很日常的生活的小事，可是我们却夫妻都一同的经历神，然后也因着我们一起经营儿童牌，其实我们之间的交集变得很多，然后常常会有说不完的话，然后一起服侍主，然后一起都祷告经历主这样。
在教养方面啊，我以前以为儿童牌是带小孩来操练的，好、哦，没想到啊，受益最多的、啊、其实是家长。好、哦，神让我看见啊，除了爱的教育、铁的纪律以外啊，竟然还有第三条教养的方式，就是照着神牧养。好、哦，我一直都是一个很有原则的家长啊，其实我很少打小孩，但是只要一打，就会让小孩很害怕。好、哦，因为我主要是不想要让小朋友来挑战我。好、哦，所以我一打就打很大力这样子。好，那但是我是有原则的打啦，只要你不要做不受啊，就会让身体受伤的事情啊，好，我就不会打。那如果有就欺负谁啊，让他受伤，我就会打他这样子。好，那我们就这样参加儿童牌啊。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就参加儿童牌了，那这样慢慢就是开始设立家规。好，那比如说吃饭不准离开座位啊，离开就要打屁股15下。好，那这打屁股15下是他们自己投票表决的。好，我们就哎投票啊，要做什么惩罚这样子。好，那慢慢啊，我觉得就有一个转很重要啊，就是犯错了，就之后变成小孩犯错，我们就逼他去祷告，好，逼他在主面前祷告啊。好，那再慢慢变化哦，不只是犯错的时候祷告，因为我们很怕他把犯错跟主连接在一起，所以他讲可能想说啊，只要犯错了。啊，就是要来祷告啊，主跟犯错就连在一起了，这样子，我们很怕这样子，所以我们后来啊也是有一个转哦，就我们开始就是回想一整天发生的事情，把好的事情也要跟主说，好、哦，那要跟主讨奖赏，这样坏的事情啊也要跟主求原谅，好、哦，在慢慢的时候啊，好、哦，然后就又有一个转，就是我们参加儿童牌这样一个做一个转变，然后有一次啊，哦，那个小朋友犯错哦。然后我们就开始学习说，哎，我们犯错的时候陪着他一起祷告，好，然后就有一次那个信恩啊，我们家的小女儿啊，她就趁着妈妈没有看她的时候，她就这样剪头发这样子，然后就很妈妈就很生气嘛，然后我下班回来，妈妈就告诉我啊，然后我那时候就去找信恩啊，就说你为什么要剪头发？然后就说就没有人看着我就剪头发啊，哦，就没有人看着我就剪头发，就讲得不太清楚。然后后来我就在椅子前啊就。坐着，然后抱着他，然后面对面，然后就眼睛闭起来，叫他眼睛闭起来，我就没有呼求主名，哦，主耶稣，哦，主耶稣，然后呼求完了以后，我就先祷告啊，然后就说，哦，拿剪刀会剪自己会受伤，主耶稣，求你来看顾我们，来照顾我们，好，然后祷告完以后，我就说，哎，先还你，然后很特别哦，他就讲得很清楚哦。我刚才问他你怎么剪自己头发，他讲不清楚。然后他祷告完哦，他就讲得好清楚哦。他就说，因为大人没有看着他，他就想试试看，哦，试试看剪头发看会怎么样这样子。哦，然后但是他很特别的地方，他还有就是他开始良心有感觉，他就说主啊，对不起，求你原谅我。哦，我不应该这样剪，会让我自己受伤。哦，那我觉得这样就很棒，他会懂得信靠主，然后良心有感觉，好，把事情都跟主说。然后我们也发现啊，原来停留在主面前哦，主是会跟你说话的。 我们有时候小朋友很生气啊，然后以前都会直接打了，好，那现在就是先呼求，在心里呼求一下，然后有时候主会跟你说算了，好，那我们就算了。有时候主跟你说打，好，那就会打，这样很特别哦。所以有时候主也很无奈，因为你出手太快了，他来不及跟你讲。好，感谢主。
阿妹，感谢主，因着参加儿童牌，这样真的有落实的操练。其实我觉得我们夫妻其实是很大的不同，弟兄是很有原则的人，而我是很容易被情绪影响的人。两个天差地远的人，可以，但是竟然可以在教养上达到一个合一的管教。上礼拜我们家姐姐今年5岁，她因为要着急跟阿公阿妈出门，阿妈说只能带一个人去，然后呢姐姐就很着急，她就因为只能一个人去，所以她就把妹妹推倒在地上，然后并要把门关起来。那其实这很危险，因为你可能夹到手手可能就受重伤了。然后但是当下看到其实也是很生气，然后但是我就把她姐姐叫过来说，你刚刚做了什么事情你自己知道吗？然后她就一直哭，然后也说不清楚。然后我就叫她先去罚站，先去冷静一下。然后爸爸出来之后我就跟她讲这件事，就爸爸就很生气，就说进来要修理屁股。然后爸爸就进去房间等了。然后当下我就是一直在心里呼求主，哦主耶稣，哦主耶稣，要怎么样教养才是最合适的。然后后来主就真的跟我说算了。我说算了什么算了，就是你虽然肉体还在生气，可是灵里告诉你说算了。我说哦好，主说你如果你说算了那就算了。然后后来弟兄就出来了，然后他就看到我好像也没有要叫姐姐进去。然后后来他也算了。后来我就事后问他说，你怎么后来没有叫姐姐进去？他说因为主跟我说算了。我觉得这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就是虽然我们都没有彼此讲开，但是我们都在这个合一的灵里管教小孩，然后大家都我们两个都在这个都经历主的这个算了。所以我觉得很特别的是我们借由儿童牌这样落实的操练，然后每周那个鼓励本真的是小朋友真的是都督促我们，哎，妈妈这现在要来操练鼓励本，你要帮我打勾哦，或者是他做了什么好的事情，他说妈妈你要记得帮我写鼓励本哦。然后我觉得借由这样子跟小孩建立一个 family time 的时间，然后现在我们全家人就是一起上课，出门前然后走楼梯的时候我们都是呼求主名祷告着下去的。然后我觉得很棒的真的就是在学校遇到问题的时候，小朋友也会自己跟神祷告。对，
感谢主哦。回想起来啊，从2019年的9月开牌啊，儿童人数啊一开始就有4位，那至今已经满一年了，最多有一次一起来到了18位小朋友。好，那目前已经增为3排来运作。好，感谢主啊，求神持续的引导我们。阿们，感谢主。
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是79会所的弟兄姊妹。阿们，就是我们需要见证我们小区的儿童牌的经营，的确一开始弟兄都比较没有负担。对，那其实我有很多的理由。我就说我每天在新竹回来，我礼拜一晚上有聚会，礼拜二有聚会，礼拜四有家聚会，礼拜五交通就是通往时间更长，让我休息一下吧。好，可是我觉得姊妹的一直带儿童牌的负担啊，他对弟兄的要求越来越多啊。哇，我觉得是有原因的。那刚好上次我们到宜兰参加儿童牌交通，看到一成弟兄又讲说弟兄需要拿起负担来。哇，我觉得我姊妹听到一定非常的喜乐。阿们。所以我就觉得说啊，我需要再把我的时间体力再向主祷告，求主来给我时间。那我就觉得说弟兄拿起负担很重要，因为孩子在家里是看父母亲的榜样。如果弟兄没负担，弟兄在家里的操练就会少。操练少，其实我们带孩子上面就会有问题。好，所以我就想到我们在79会所正会所前后大概2个月的时间，正会所前我们儿童牌的光景大概是5位，然后觉得都一直停滞不前。但是我觉得经过2个月之后，昨天儿童牌人数竟然来到15位，我觉得这过程有非常多圣灵的工作。好，待会就请两位姊妹们来交通一下说这2个月是怎么经历圣灵的工作。哈，阿妹。
弟兄姊妹平安哦，谢谢弟兄们的交通，我弟兄终于活起来了。 对，那我们家就是经营儿童牌约两年半的时间。那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边照顾我的二女儿，那时候大概是六个月大，然后我们接触到我们家的邻居，他的小孩大概是一岁。那这样就这样子开始，我们白天就开始我们的悠悠牌。然后开家之后呢，我才慢慢的对人有负担。白天就是会带女儿到公园去玩，或是会把女儿的东西 po 上网送人，或是就是带小朋友到外面遛人遛小孩的时候，都是成为我接触人的机会。然后因着这幼小的女儿，所以我也接触到真的很多与女儿相同年纪的家长们。然后悠悠牌一年多里，我们就得着了一个家跟一位妈妈受尽得救。那借着弟兄姊妹配搭那个家聚会，目前他们都有稳定的主日，那也稳定的来参加儿童牌，那也可以在儿童牌里进功用。那孩子们渐渐长大之后开始上学，稳定的孩子们就开始衔接儿童牌，可是那个悠悠牌其他的孩子们因为我们儿童牌的时间是在周五晚上7:30，然后接近孩子们睡觉的时间，在两三岁的小孩其实在那阶段就很容易累，然后就会哭闹，所以妈妈们他们是不大愿意就是牺牲孩子的睡眠然后来儿童牌。那我只好借着儿童牌暑期夏令营的活动的邀约，那就把这些人脉集中在一个 LINE 的群组里面。那有相关的就是儿童牌的资讯或是区里的相条，那我就是会用这个 LINE 来邀约，然后也从 LINE 上就是会去看一下就是大家的互动，然后找出反应好的，然后就会常常用 LINE 跟他们有聊天，或是再找更多的机会接触。那因为有些妈妈们喜欢手作，那我就会请他们教我手作，然后借着这样的机会去相调。有妈妈说她心情不好要吃饭，然后我就是陪她去吃饭。相调的时候呢，我就是大部分就多听他们说，那有机会我就会传输一些就是带孩子的操练，或是说我们夫妻之间的操练，然后使我们夫妻生活变好的见证。那自从79会所成立之后，我们就是从原本我们就是被征到不同的大区，我们的儿童牌就被独立出来，那我们的儿童就是五位成员，两位是我的小孩，那另外三位就是幼幼牌时期所得着的，那这五位的儿童呢，就一直这样子持续着无法突破。虽然我这边有很多幼幼牌的人脉，然后福音然后那个关系我们也都很好，可是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些儿童调进来我们的儿童牌里。所以借着我们7月底，然后我们的新的区的调整，我们就立即的找了几个姊妹们，先周一为着这个区里的需要，然后每周的行动祷告。然后儿童牌就是我们祷告的重点，也是我们交通的重点。那包括儿童牌的人数需要再有突破，然后儿童家长人脉有苗头的，然后或是说就是为着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来祷告，那接着这样的交通跟祷告为起手，其中有一位姊妹开始有负担，她跟我说就是开学后的星期二她可以一同配搭，然后有需要可以找她。那借着姊妹们的交通祷告，然后主就让我们看见一个家的需要，然后就带到区里有交通，所以这个家只要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呢，我们就会马上的让区里的人知道他们的情形，然后为他们代祷。那主也开路让我们开始与这个家可以有家聚会，因着这样子跟区里的密切的交通，然后在我们第一次的家聚会里，然后大家就对他们非常的熟悉，那很快呢大家就可以配搭得上。然后有姊妹虽然老练，可是她很会带小孩，她就配搭带小孩，让妈妈们可以跟我们一同专心的追求。那有一位老练的姊妹就是带讯息，那我就是配上我的见证，就在这样同心合意的过程，主就让我们在9月6号一个完整的家受浸得救了。好吗？感谢主。受浸的这个姊妹呢的姐姐后来也加进我们的这个家聚会里面，然后答应明天10月18号要受浸。阿们，而且他们的妹妹因着两个姐姐的改变，然后现在也想要加入我们的家聚会，一头有追求。感 感谢主，借着祷告还有敞开的交通，然后弟兄姊妹同心合一的配搭，主就将祝福加给我们。那我们的儿童牌的人数的突破，主竟然是先让我们先有家聚会，然后得着家长后，然后这儿童就自然而然的调到我们的儿童牌里面来。对，然后因为我们的儿童就是，感谢主，昨天的儿童牌人数来到15个儿童，然后其中有10位是学龄前，然后成员里面有4个福音家长，啊，一个明天要受浸，然后另外2个对神非常的渴慕。然后因为我们目前这个儿童牌呢，就是学龄前的居多，那这些儿童们其实不容易离开妈妈的身边，然后我们就是因着弟兄的交通，所以我们也正在调整我们的儿童牌。然后我们现在的儿童牌是前20分钟是鼓励本跟金节，然后让家长们先陪孩子们一段时间熟悉了，然后后半个小时我们就会有区里的弟兄姊妹配搭，然后诗根跟故事的部分，然后这时候家长就离开儿子们孩子们，然后与我们就是一同追求讯息。然后我们会尽量把儿童牌控制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好让这个幼儿们可以早一点回去休息。感谢主，接着这个家里有幼儿真的是让我们很方便得着家长的人脉。相调的时候因为幼儿需要照顾，然后所以我们很容易接触到对方的家长，就是父母亲双方，是一个很好得人的时期。但相对的在这个时期的我们，因为家里有幼儿，我们家的小孩是5岁跟3岁，然后我弟兄又是在新竹上班，所以我们是处在这个属灵的荒年，然后不容易有享受，但是然后在体力还有时间度量上，我觉得也很多够不上的。从幼幼牌到儿童牌，感谢区里的弟兄姊妹的扶持，有弟兄姊妹配搭家聚会，那有些姊妹们摆上周一的祷告时间，然后有弟兄姊妹配搭儿童牌的服事，那接着这样子身体的配搭，然后补上我们的不足，得救后的喂养呢，区里的弟兄姊妹也开始有配搭诚心，然后使这些新人都可以得着这个属灵的享受，然后健康的留在教会生活里。那最近呢，这些新人呢也开始有负担的会去邀约人，儿童牌的人数就越来越多。那目前我们的儿童牌还有人在排队，那因为我们是幼幼的居多，那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那个整个就是崩溃，然后就乱掉了。对，那但是感谢主，借着这样祷告，借着这样的交通，然后弟兄姊妹的配搭，主就把祝福加给我们。
感谢主哈。这个今年青年酒会所成立，因为那个小区的整并与调整，我们都面临那个新的配搭与新的开始。那我和新君宜萱家配搭也是第一次啊。今年7月那个我最小的孩子受浸，那我就正式从儿童牌的家长晋升为青少年的家长。虽然如此，可是其实我对儿童工作这一块还是很有负担哦。毕竟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儿童小牌，然后所有的人事物都很陌生。当配搭们都在寻求新的定位的时候，我自己也是在这个在其中寻找如何的扶持，并如何的尽上我自己的那一份。那新的区成立之初，借着我们来在一起的祷告与敞开的交通，我就慢慢能够进到这个，也不是慢慢啦，算蛮快速的，因为我们两个对，就能够进到这个姊妹的负担里面哈。那姊妹的孩子还小，在儿童牌的家打开与运作上其实是很需要扶持的，所以姊妹们就在配搭的原则里给予资源与帮助。那以昨天的儿童牌为例，来了15个小孩子，10个学龄前，这个真的是很可怕。昨天真的是我回到家第一句话，克翔弟兄在家里跟凯琳还有那个秉琦在交通起四路，我一回到家说还好吗？我 I'm so tired， 我因为真的不是这么的容易哈。那所以可想而知，如果光是新军家来面对的话，这个很难成就什么事情啊。 所以从会前的饭食到会后的儿童照顾，包括他们有负担要带着家长追求这个进入这个会后会，帮助他们更认识神。那这个儿童照顾都需要有很多的服侍与顾道，所以昨天就有区里面就有很多的姊妹一同来配搭，他们时间可以，他们就能够分别出来来配搭，让这个新君家能够无后顾之忧的来做家聚会。不然这个，即便我们昨天有很多人配搭，可是还是有小孩会一直去找妈妈。那找妈妈的过程中，他们这个家聚会就会受到打断，就没有办法比较能够。所以我们会后我们也是会再有交通，再有检讨这样子。那除了儿童牌这段时间，我也很宝贝姊妹们的配搭是延续到周间的。就像刚才宜萱说的，我们是先从家聚会开始，再让父母到我们的儿童牌里面。那在这个配搭里面就是缺一不可啦。虽然有的姊妹她没有办法参与儿童牌，可是因着祷告，借着我们有来在一起的祷告与交通，她就有负担，那就愿意配搭到这个家聚会里面。那因为姊妹是老练的，那再加上我们的，还有就加上这个宜萱跟另外一个得救一年半的姊妹，就儿童牌主体的姊妹，那他们在接触这些家长的时候，他们比较能够有实际上的分享，因为他们的孩子在同年龄层嘛。那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我们能够顾小孩，然后能够让他们能够全心全意的去做聚会。然后老练的姊妹，譬如说不用每个人都顾小孩嘛，那老练的姊妹可以配上他生命的富足，对他生命的内涵，老练的内涵，然后让这个聚会能够丰富。所以就感谢主，这些家长们借着我们这样做做的香调，马上就有果子了，这个果子就出来了这样子。然后果子得着果子之后，这姊妹就很热切，很热。那借着这样子的热呢，然后姊妹也建立这个赖的群组。这个我只要一不小心，那个赖群组就是，反正因为就是很热，所以在这个版面上就是非常的丰富，而且他们也非常的就一个带一个，一个带一个。那目前在这个我们这个家聚会的赖群组有三个福音朋友，本来是一个刚得救的，两个福音朋友。那因为明天那个福音朋友有一个姐姐要受浸了，所以就变成会有两个姊妹一个福音朋友。那其实那个福音朋友也非常渴慕。那昨天那个妹妹也跟我们说啊，我说今天又接触到一个家长，我跟他谈了好久，就是一直很想跟他传。然后那个我就跟他说要来儿童活力牌，然后宜萱就说等等，我们先在这边哈，因为昨天来了15位的小朋友，那有4位的福音家长。其实就我们的度量而言，我们好像感觉到有点饱和，那也是我们需要再有更多的交通。但是我相信当这个圣灵在运行的时候，借着我们愿意同心合一的配搭，神就会为我们开路，甚至引导我们。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新君这个家也扮演非常好的角色，他把这个儿童牌的家长呢，更多的实际的情形交通到区里面，让全区都有这个对这个儿童牌的家长是有负担的。那我们就一起在这个祷告聚会中加强祷告，然后同心合意。那刚得救的这个姊妹的先生，因为他们是一整个家得救，他们是一个家得救。那弟兄们也配搭在我们家周周有这个喂养与家聚会，使姊妹和弟兄的喂养是能够同步的。因为这个弟兄目前要预备考试，所以他的时间上是很有限的。那这段时间呢，弟兄就非常的提醒我要注意交通。那我也很感谢主，就是在这个七十九会所刚成立的时候，这个会议姊妹带着我们有儿童服事的交通，那就是我们这个白天有空的姊妹们能够有很紧密的连接。那甚至在我们这个周间家聚会的配搭里面，我们也是不分彼此的，就是有时候姊妹也会帮助有配搭这样子，然后甚至他有需要，我们也是一起的有配搭。所以过在这个周二的家聚会里面，当这个那个要受浸的这个姊妹叫 Coco， 然后妹妹叫可乐 ，Coco 可口可乐。这个 Coco 说，问当宜萱，他说这礼拜就可以来受浸，他说好的，他就是那种愿意的时候，我们愿意为他祷告，他也愿意祷告，说我里面真的就好喜乐哦，这是大家同心合一配搭的结果啊。然后所以弟兄特别提醒我要注意交通，珍赏扶持，然后最后要加上祷告。
那每一个儿童牌的人脉都需要突破，需要圣灵来开路，愿我们的同心配搭能够带进祝福。
感谢主。好，弟兄姊妹，我们再把这诗歌唱一遍好不好？海丰满加温暖 Amen。 而且清唱，好，我们一起唱，预备起。海丰满加温暖，甜美喜乐又欢畅，不忧虑不孤单，生命和爱同分享，你传扬我见证，歌颂赞美荣耀神，受规范同成长，儿童小派我向往。感谢主，到十二点之前还有20分钟的时间，我们实在有一些话跟弟兄姊妹有点交通啊。今天感谢主，我们是一起来关心北斗大区的儿童工作。哎呀，在这里我觉得真的好幸福哦，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很幸福，有教会的资源，不仅得着我，也得着我们一个一个的家。不仅得着我的家，我的家变了，变得好喜乐，变得诗歌讲了爱丰满，家温暖。哇，这个家是我喜欢的，哎，我好羡慕有这样的家，满了爱，满了温暖，满了阳光，满了彼此的分享供应。感谢主。好，今天我们这样的纲要大概分三个方面跟弟兄们讲。第一个大点讲到神的心意，所以第一个大点讲到神的心意。好，如果第一点呢，我们知道神的心意以后呢，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实行。第二个大点讲到实行，第三点这实行需不需要投资，哎，好像需要，哎，啊，做生意要投资嘛，对不对？好，第三个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源摆到我们的儿童工作里面去。所以第一个心，第一个大点讲到神的心意，第二大点讲到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实行，第三件事就是主啊，我们需要把资源投到儿童的这一环。好，见到神的心意来说，我还是必须回到创世纪1章26节，神开了一个会，神决定了要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使他们来彰显他，使他们代表他。这是1章26节神的计划。27节呢，神就去做了，所以神就照着自己形象，他去把它做出来了。做完之后呢，到28节，神做完以后就立刻祝福他们，祝福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哇，神的动作好快！26节计划，27节实行，28节马上祝福。Amen。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心意，发现哇，如果在北投地区我们有一个一个的家，本来是吵架的夫妻变成一同祷告的夫妻，本来爸爸打小孩打到啊，算了吧，回到生命里面牧养我们的小孩，我们的神应该很高兴，哎，我们的神应该很喜乐，哎，我们神说这就是我的彰显，这就是我们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在这边做儿童活力牌的时候，主啊，感谢主，哎，我们是跟神的心意合拍的，我们要得着一个一个的家，生养众多，这样的生养是彰显神的，把神彰显出来的，夫妻是同时可以去祷告的，孩子是从小信靠神的。感谢主，我相当相信这相当使神得着心满意足。早上我们许了这样见，如果只有4个，如果弟兄姊妹有40个，如果有400个，如果每个家都是这样子，哈利路亚，这真是得着神的心意。今天我们看到神呢，得着孩子，真是我孩子真是一块好土，哎！我到动物园，我看看河马，我绝对会说他在睡觉，我绝对不会讲他在祷告。就是河马在睡觉，石头开起来，哎，赶来看一看，看河马动一动，不，他在哦，主耶稣。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的心真是一块好土，哎！哦，主啊，难怪主耶稣说要回转向婴孩，难怪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哎呀，这真是主的心意，主要让我们回转向婴孩，就像小孩子一样的单纯的被主得着，从小有一个属灵的东西先入为主。 Amen。 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先入为主，把基督把教会种到孩子们的里面，因为教会是今天的伊甸园，伊甸园如果没有生命树，那就不是伊甸园了。伊甸园之所以成为伊甸园，因为它当中有一棵生命树。 Amen。 今天我们每个家进到教会的伊甸园里面，因为里面有主， 里面有基督。这些孩子们从小被主得着，他们到国中到高中，感谢主，甚至他们的一辈子，我们里面做父母的就有把握了。即使有一天我们不在孩子的身边，但是感谢主，我的孩子是信靠神的，我的孩子是有主的。如果今天我们都阿们，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有一种的实行。所以今天的实行还不只是为了，哎呀，我的孩子需要有同伴而已哦，孩子需要有同伴，我们也需要同伴。因为丢门说要用全村的力量才能抚养一个孩子长的，也就说出我们需要好多属灵的生态，需要在这边有一个一个的家来被主得着，营造这个属灵的生态。但是我要教导的第一件事，就是最重要的，主啊，我们要为主去培育甚至得着属灵的后代。哎呀，一生弟兄见证哦，得罪一个孩子，哇，班都不用上；得罪一个家长，哎呀，班都不用上了。我说太喜乐了，从活力牌我们孩子改变会很喜乐，但是家长得救我们更喜乐，因为说不上来，有人得救好喜乐，因为神帮我们繁殖扩增，神帮我们生养众多。 Amen。 所以今天我们做儿童活力牌，一面我们要培育我们自己的孩子，一面要去为主得人。当人真的有种奇妙的改变，从撒旦的权下转到神爱子的国里， Amen。 我里面真是喜乐。所以今天我们儿童活力牌第一个很神圣的使命，就是今天我们要以得人为负担，以增牌为导向。今天我们儿童活力牌有四大管制原则，四个里面呢，中间有一半有两个跟人相关呢。第一个是我们要培养孩子对人有负担，好，对吗？对人有负担，我们要得着孩子们的家长，这两个都跟人相关呢。所以今天感谢主，今天好像我们四大管制原则还是这样的实行跟落实到我们实行当中，这是我们这叫什么？四大管制原则是我们的叫做四大管制原则嘛，对不对？在实行上面，主啊，是以得人为导向，人被我们得着了，感受里面真的喜了，觉得主啊，神真是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不仅是要得人以外呢，好像增牌的实行啊，增牌的实行，看看有慢慢有这样的需要。哇，现在我们又有牌哦，一面就12个。14个，18个，这样孩子得着。所以今天主啊，要得着孩子有更多的家，更多打开的家，他们成为这里服事的站口。好像家打开了，我们看见弟兄们有更有机会受到成全。借着家打开，感谢主哦，弟兄们就更有机会在召会中受成全。所以第一件事交通还是以得人增牌为负担。那但是在实行的过程里面，福音培养的家长为什么需要留在教会生活里面，会留在儿童牌？因为他真的发现孩子改变了，他发现孩子改变了，真的是摸着他里面说，哎，我的孩子会改变呢，我的家会改变，他不知不觉就受吸引了。所以淡水也会来，林口也会来，到时候巴德还要来，为什么？因为这边有光，我们都希望走到这些光里面。所以今天借着儿童活力牌里面的鼓励本哦，好像是鼓励本一种的实行，是把我们儿童活力牌礼拜五的晚上这样属灵的操练延续到我们的教会生活当中。因为呢，一个礼拜七天我们都在操练灵，都在呼求主，都在祷告，都在转向主，我人就被主得着了。所以今天我们的内涵，我们跟外面很多儿童工作不同，我们给别人没有很多才艺，没有很多外面属世的才能，但是我们给他们神，我们给他们神，他们就被神得着了。所以借着儿童活力牌的操练，是每个家转向神，被神得着。末了，儿童活力牌是我们接触家长很好的凭借。但是听到很多弟兄姊妹的见证，好像不只是有儿童活力牌哦。儿童活力牌之外，有好多相调的配套措施，有一起的吃饭，有一起的运动，有一起的读经，有一起的姊妹们的家聚会。所以真正好像把人得着了，是我们后面的相调。好，借着相调调生活，我觉得调生活这一件事啊，姊妹们太重要了。我看那几个成功的关键都是姊妹们扮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姊妹们在那里把人调进来，弟兄们做那个关键的一棒。感谢主，姊妹们在生活中的相调，使人向我们的心敞开。弟兄姊妹，我真愿意做这样的见证哦。我们出去相调，我们可能都很习惯了，就是我们出去相调，弟兄姊妹彼此的爱宴分享照顾看看孩子，我们就觉得很习惯了。弟兄姊妹，我们出去相调，这是一种说不出来的奥秘，这真是奥秘。这到底是谁的孩子不知道，但是每个人都在看，他到底是什么不太知道。常常别人以为我是哪个孩子的爷爷，还记得我
不是，我孩子还在读书嘞，还是为什么？这是奥秘，这团人好像一家人，彼此照顾，彼此顾惜，人就不知不觉被这奥秘吸引了。所以我们生活相调真是满脸奥秘的吸引力。所以不仅是彼此相调，我们生活中的相调，而且彼此照顾，而且关心对方的孩子，我们关心别人的孩子，父母的心都是肉做的。你关心他的孩子，你爱他的孩子，我跟你讲，孩子都知道。其实孩子很单纯哦，谁爱孩子，孩子清楚得很。谁爱孩子，孩子清楚得很。你看孩子常找谁，他知道他爱孩子。哦，对，所以今天我们实际关心他，他心会向我们敞开的。那接着超能灵，其实我们在这个亲子过程里面，我们大概碰到问题差不多，哎呀，就是夫妻的问题嘛，对不对？刚讲夫妻的问题，孩子管教不太会，管教的问题，甚至婆媳的问题，工作的拣选，怎么借着我们彼此的关心，彼此在灵中的分享，感谢主，基督就不知不觉的涌流出来了。所以借着相调，调生活，调心，调灵，调到祷告里面，调到主面前，人就被神得着了。好，今天我们在实行上面真的需要好多的资源，因为我们看到这一环的年轻，这一环服侍主体弟兄姊妹大概都是亲职的，没有说阿们亲职要拿起负担来，亲职要率先去做，但是亲职需要有后面召会的力量。因为今天操练属灵道家，他们需要召会里面很多年长生命成熟的圣徒成为他们的后盾。因为鼓励本，如果今天我这礼拜没有自己没有的鼓励，哎呦，我怎么去鼓励人呢？我自己都很软弱嘛，今天刚吵完架，感谢主，那个一生文章还是要老练嘛，对不对？有些刚吵完我还要这样打开，哦，主耶稣，那干脆是不是就休息两天算了？所以今天很多老练的圣徒啊，要成为这些家打开的啊后面的后盾，家就会要牧养他们。
是。
那今天我们办很多的香条，我排一天上班已经够累了，对不对？回家都十点钟了，礼拜天还要搞我办香条，怎么办？所以教会有很多的资源陪他们办理生活中的香条，在事务上面要成为他们的后盾。末了。十八个孩子一定要征牌了，怎么征牌？不太会，我会开牌，不太会征牌，所以后面怎么征牌，侍奉核心的操作，侍奉核心的团，侍奉核心，这很多很多需要召会啊，相当有经验，生命老练弟兄姊妹啊，成为他们的后盾。我再说，感谢主，不仅是发糖果了，我们需要成为在家聚会牧养他们，使他们打开的家率先操练属灵到家，事务上面也要帮助他们。生活中的香条很重要，是儿童牌成功的背后看不见的力量。我们要帮助他们，在事务上面帮助他们，末了在教会中心路的实行也需要帮助他们。我信感谢主，今天见证实在太喜乐了。我信当我们在这边同心合一的实行的时候，感谢主，主就要把得救的人与我们加在一起。
感谢主，今天见证都很加强我，那刚才义成说，他经营儿童牌回家路上都很焦躁，焦躁就说他在意，有负担，其实这段时间朱北北也很焦躁，因为他说今年就只有这一次机会好好来传输儿童牌啊，课想我们怎么办，今天给他时间太短了，其实 我在说为我们弟兄加强，这段时间跟他配搭里面很享受，很难不对儿童有负担，因为朱北北是一个对儿童很有负担的弟兄，他真像老摩西啊，常常向我呼天唤地的做见证感谢的，我觉得负担是一切，负担决定啊事情的成败。我这段时间有机会配搭在北投大区啊，做对外的一些儿童工作的窗口。
对，
很多教会来问我们这边北投这里的这个儿童的教案啊、教材啊、唱什么诗歌啊、用什么绘本啊，很多来找我，你们不知道，我都给他们，给了之后大家都没有下文了，因为这些方法我自己看看也真没有什么高明之处。我台岛各地教会在儿童工作上的一些做法上，其实真的很多的创新，教材教案各都有很多，这个让我觉得蛮赞叹的。
对，
可是我必须说啊，这还不是最重要，最重要还是那个负担有负担啊才能成就事情。你如果没有来听到这样的见证啊，我就觉得那个负担啊是很难被领受被加强的。我记得去年1月6号啊，在这里有好几组的见证。那个见证真的是像一个发动机一样，真的见证听了就让人起来行动了，心都不是心动啊，更是行动了。以过我跟新军配搭，新军这段日子不太好过，因为就是听了古一成的见证，我们的默默就开始去拽他，我要听新军说，新军其实是很拼啊，从新竹北投已经是很出代价，但是一个见证，摆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觉得那真的就胜过千言万语，让我们里面，那个负担就被挑动起来，那他负担出自于我们对神心意的认识，我想刚刚朱北北提了很多了，那我真的觉得儿童这一环是第一棒，很重要。 啊，包括今天下午北邮大区还要提到八十一会所的成立啊，八十一会所整个北邮大区的青少年工作啊，它的基础还在于我们这帮儿童的工作，儿童有好一个好的基础啊，升上去啊，才能够有好的荣景，那我觉得大量的幼幼真需要靠着社区每一个家去接触。我很阿闷，刚刚一成提了一个点啊，不要等叔叔阿姨了。感谢主，我自己有孩子啊，就我先开始了，等资源到位再开始啊，你等不到那一天的，所以真的是从负担，从一个有负担的家开始，在这里推动，第二面我也觉得我们需要有够多的交通，够多的祷告，不见得每一个区的资源结构都是一样的，那我觉得一个好的交通，合适的交通跟传输会带给你更多的资源，所以我想在汉元弟兄的信息末了需要全教会的力量，需要一同来关心。我觉得你里面是一个有负担的人，弟兄姊妹会尊重你里面的负担，你的交通会得着更多的回应。我真的也觉得需要全社区要一同同心合一的关注这件事情。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角色可以来扮演，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合适的把那一份摆上。我觉得儿童啊，这个需要全教会一同来关心，这是一个大的福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盼望我们一同啊再领受负担，今年因着疫情很多受到很多打岔，我们就只有这一次的机会啊，那朱北北就是呼天唤地的做见证啊，盼望大家关心儿童，看重儿童，一同配得得着儿童背后的家。阿们，感谢主。
我们以祷告作为结束。主耶稣，主耶稣，谢谢你，在我们里面真是听到这样的见证，有一个过不去的灵，产生我们对这样的实行的负担。主啊，各样的情况，所面接触的人，你都知道，让我们更多的拼到你的面前，所以整个北投大区，在身体中一同的往前，对，在更多的祷告，更多的交通，什么开百路，主耶稣，纪念祝福各牌的实行，在这里我们渴慕得人真牌，是使你的心满意足。感谢主。